第31集，诸位，大家非要求我正式的汇报一次修习幽生学的心得体会。我只有从命。我刚刚读过我们的学兄闻一多从芝加哥寄给我和梁实秋的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，我研究幽生学的结果，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，他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我。此话一出，不复有人交头接耳，气氛顿时肃然。梁实秋君认为那是闻一多在信中对我调侃，我也读出是闻一多的调侃之词，然又不完全是调侃。我觉得在他的话的后面，一颗爱国的心是炽热的烫人的。我和闻一多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多说，诸位也是知道些的。同情罢考的风波，当时他曾用文字这样写到过我，盛哉光诞，令我五体投地，盛哉盛哉，我的朋友潘光诞，我之敬意不可名状。可是倘我以炎黄子孙之身份假科学论断之名，而谤我们的国家，辱我们的人民，我深知即使他不会真的就用手枪打死我，我们之间手足般的友谊也将不复存在了。灯忽然灭了，黑暗中有人叫道，又断电，亏我们还是在清华。准是有人又在宿舍里用电炉烧了保险丝了。谁预备蜡烛了？怎么不事先预备蜡烛？预备了，预备了，蜡烛在这儿。于是黑暗中烛光闪着，有人用手护着走到潘光旦身旁。立在讲台上吧。不，我倒情愿为你擎着。这一本厚厚的幽生学，不消说是外国人写的书，这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是优胜劣汰。倘以这一法则检验于动物界、植物界，自然是科学的结论，而隐身于人类还是正确的吗？尤其是当某些强国、某些霸族以凶悍的方式企图剿灭某些弱国、某些懦族，并且仿佛还在推进文明似的，他就是反动的、反人类的了。然而诸君，倘弱国自甘其弱，懦族自甘其懦，那么结果也就确乎的只能是人做刀俎，我为鱼肉了。诸君，我研究这一本外国人写的幽生学，从字里行间处处看出充满着对落后国家、落后民族的蔑视与嫌恶，仿佛连野草都不如，仿佛连虫豸都不如，仿佛连犬畜都不如。而我的全部心得体会，那就是我们的中国必须强大起来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诠释一部符合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理性的优生学，将它奉献给世界上一切受欺辱的国家和民族，使之成为一本经验之书。梁实秋率先鼓掌。对于中国清华的功绩，在五四以后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从他走出了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学子。他们相互激励，相互促进，对每桩事情都是那么的认真，那么的严肃。连他们间的深厚的友谊之花，也是开在爱国精神的园林中的。依然是清华园，梁实秋的房间，梁实秋在给闻一多写信。一多，此刻夜已很深，我却毫无睡意，因情绪好而促使给你写此信。潘兄刚刚就一本厚厚的外国人写的幽生学，在同学间做了一次讲演，由你信中假使便要用手枪打死他的话谈开去，真是听者感动和鼓舞。你前信中批评我负气辞去清华周刊文艺编辑的举动有失冷静，我也愉快接受。尤其你信中说我们以师有始，但是还要以心有终的话，我会永远记住。有事 我想到了我们几位清华挚友之间友谊的可贵，它是建立在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，故而难得。又，我去上海时曾晤过莫若君，他对你救女神的公开批评很是感激，想来他也有信治你了吧。芝加哥美术学院，这应该是一个中午，或我们想象是一个中午，阳光明媚，阴绿的草坪上像散步的羊儿般，这里那里坐着卧着些男女生。我们从他们中发现了闻一多，他背靠一株大树，伸直着双腿在看信，一只手从树后伸向前，用草茎轻轻拨弄他的耳朵。闻一多抚了一下耳朵，那只手缩回，如是三番，引者窃笑。哪位朋友？吻过闻一多的那名白人女生出现了，但是她却没有绕到树前来，而是就地一卧，于是她的上半身就浸在闻一多旁边了。没想到是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古斯丁。这听起来不像一个美国名字，像一个德国名字。事实上我是犹太后裔，只不过出生在德国，父母就给我取了一个德国名字。现在我的一家已经是美国居民了，父亲在芝加哥郊区经营一片农场。你带笔和纸了吗？古斯汀从书包里掏出笔和一个日记本递给闻一多。闻一多翻开，见的日记本没用过。这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任你在上面写什么画什么，而且我要视为纪念保存着。古斯汀，你的名字如果按音译翻译成中文，也可以是这样三个字。闻一多说着在日记上写下了古斯汀三字。中国字很好看，可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高翘着的双脚在树的另一侧悠哉悠哉地替换着，显然他身上还具有着某种少女的单纯无邪的特质。闻一多逐一指点着三个字讲解道，这个字是古代的古，这个字是思想的思，这个字是……他一时不知该怎样解释，画了一个飞檐的小亭子。明白了，一所美丽的建筑，人们可以在里边休息和避雨。对，但它同时还是一种纪念的标志，它对于中国人往往也是深厚情感的寄托方式。你看，按照中国字的意思来理解，你的名字多么富有诗意呀。古斯亭，怀想古事，追思历史的一处亭台。为什么不可以在古斯亭里想今天的事，想现在的事呢？难道那就没有了诗意了吗？他问的那般天真。当然可以，当然也有。现在嘛，你送我一册那么好的画册，而我却刚刚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还抄了一首勃朗宁夫人的诗给你呢。是啊，还有勃朗宁夫人的诗。他一时显得沉郁起来。你刚才在看家信吗？不，是我们中国的一位诗人写给我的信。我写的一篇评他诗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了，他就给我写来了一封信，对我的某些批评表示心悦诚服。他很出名吗？大名鼎鼎。你怎么敢批评名人？因为我也是诗人，诗人眼中只有男人、女人、各种性格的人、各种职业的人，或者同是诗人的人，却没有什么所谓名人。问，你是不是有一颗很高傲的心？难道我会给你这样的印象吗？古斯汀坐了起来，也和闻一多一样，背靠着大树了。问，你刚才说到女人，那么你对女人怎么看呢？他目视前方，前方正有一对相互依偎的恋人的背影在他的视野里。女人是美之树，人类一切文艺的灵感皆起源于对女人的审美。文艺家用自然界中一切美的景物，诸如星星、月亮、彩霞、秋水、花朵，来比附女人身上的种种美点，证明倘世上没有了女人，文艺家们关于美的理念 非但难以形成和总结，恐怕连一切的人面对自然界的美景美物也失去了审美的兴味。那么你怎么看我呢？他正望着前方那一对恋人，而他们正亲吻着。闻一多却仰头望着树冠，沉思默想地说，我希望有你这样一个可爱的妹妹，亦或将来有你这样一个女儿也好。我的弟弟来信告诉我，我妻已经怀孕数月，可是我的父亲写给我的信中却只字不提。我想他是要等我的妻子生产后看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倘是女孩他就会失望。我及敬重是前清秀才的父亲的学养，但我又极反感他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意识。如我果得一女，我想也许我会给他起名叫